朗普总统说，美中贸易谈判进展顺利，但同时警告说，中国寄希望大选后达成协议，只会得到美方更为强硬的条件。
美中两国重启贸易谈判，美国国会议员呼吁中国改变贸易行为。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指责特朗普政府推迟向台湾出售80亿美元的 F-16 战斗机。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贸易方面。美国和中国星期二在上海恢复五月中断的贸易谈判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发出了一系列的推文，警告中国不要等过了2020年美国的选举年再跟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否则眼下已经对中国很不利的局面会更加不利。下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进一步的介绍。耀毅。
是鲍荣，我们知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美国财政部长穆努钦已经抵达中国上海，那么在上海呢举办这个美中的第十二轮贸易谈判。那么在上个星期五呢，特朗普曾经在白宫的时候就说了，他说他自己认为说呢，中国是要等到选举之后再来决定要不要跟美国签一个协议。那么呢，今天早上在离开白宫之前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白宫的南边草坪上就说了，他说呢，这个中国方面呢谈判的是很顺利，但是呢他还是有其他的担忧。我们先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早上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跟往常一样，与中国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但中国总是在最后时刻丢出一个新协议，或者是看起来像新的协议。我们正在以关税的形式从中国那获取好几十亿美元，并不是美国人民在支付，是中国借由调整汇率，他们调整货币汇率，他们把钱灌注进体系当中来支付关税。他们的经济是27年来最糟糕的，因为关税的缘故，他们今年过得很惨。
是的，特朗普总统呢今天早上同时也在这个他的推特上发表了对于这个美中贸易谈判的看法。那么在这个推文当中呢，他说中国方面的问题是他们在等，但是呢，假如我赢得选举，他们所获得的协议将要比现在谈判的更加严峻，或者呢是根本得不到任何的协议。我们掌握了所有的牌，我们过去的领导人都不灵。那么特朗普总统在另外的一则推文当中呢，则说，他说呢，由于特朗普的关税，中国已经损失了500万的工作岗位以及200万个制造业的就业机会。特朗普让中国处于不利，而美国则过得很好。那么在这个推文当中呢，特朗普是引用今天早上福克斯新闻网、福克斯财经网的这个财经节目的嘉宾所说的话，来表示说呢，他的关税已对中国的这个经济造成了压力，造成了影响。那么星期二的下午呢，特朗普总统回到白宫的时候，他回应了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问他说呢，他既然一直强调说中国现在经济情况不好，那么呢，他如果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上电话的话，他要怎么对习近平说？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星期二的下午是如何回应这个问题的。
我会对习主席说，中国的经济情况不好，但是我很喜欢他，这是我会对他说的。
那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最后一次的见面是6月底在日本大阪的这个20国峰会上面。那么呢，在特朗普总统下了这个陆战队1号，回答完记者的问题，走回椭圆形办公室之后呢，没有到几分钟就看到了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也往椭圆形办公室的方向走。那么呢，有可能就是要去向特朗普总统报告美中贸易谈判最新的进展。鲍荣。
好的，我们感谢耀毅发回的报道。
好，再来看国会方面，自从5月份以来就停摆的美中贸易谈判星期二在上海重新启动，美国国会对此是密切的关注。不过有议员表示乐见双方重新进行谈判，但是对于成果却不抱太大的期望。那么有关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奕华为我们介绍。奕华。
好的，林森，美中两国的贸易代表呢，星期二在上海恢复了自五月以来中断的美中贸易谈判。那么对此呢，美国国会可以说是相当的关注。在共和党方面呢，我们可以明确的感受到，许多共和党的这个议员呢，都希望美国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能够和中方达成一些具体的实质进展，甚至是包括能够先取得一些初步的协议这样的形式。那么这个也可以感受到呢，这个国会议员对于是否在美中两国这个谈判代表能够在这一轮的这次的这个会谈当中就能够有所这个具体的突破性的发展，其实国会呢是可以是抱持着一个相当并没有抱一个相当大的这个乐观或是这个十分有自信的这种态度。我们先来听听国会共和党领袖有怎么样的看法。
我能说的不多，他们能重启谈判是个好消息。就我所了解，我们能到上海去，这是个很好的消息。他们至少能从五月谈判中断后重新展开讨论。如果没有谈判，就不会有协议。现在他们正进行谈判，我也希望能取得新的协议。当你想到中国占全球经济15%，美国占全球经济22%，这不仅将帮助美国，也帮助中国，同时还对全世界有利。当我们在讲的是全球37%的经济时，一定要想办法松绑贸易。
我们现在有人在中国进行谈判，试图能取得一些协议，无论是否是农业协议，但至少看看能不能取得一些进展，我们可以之后再解决其他问题。我希望我们能成功，我们的农业谈判代表很努力，莱特希泽代表也很努力，我希望能有突破。
刚观众朋友所听到的呢，无论是财政委员会的主席格拉斯利，还是农业委员会的主席罗伯茨呢，他们都是来自这个美国的农业大州。那么对此呢，他们对于中国是否开始采买美国的农产品这样的这个决定呢，也是相当的关注。那我们也进一步询问了这个农业委员会的主席罗伯茨参议员，那么他则是告诉美国之音说呢，据他所知，中国目前还是没有开始购买美国的农产品。那么在民主党方面呢，则对于这个美中两国是否能够达成这个什么样的贸易协议，或是这个协议内容应该要包含哪些内容时呢，民主党则是表示他们希望呢，这个特朗普政府能够在和中国进行谈判时，最重要的就是要包括能够要求中国改变贸易行为这样的内容。我们继续来听听民主党议员怎么说。
I'm hopeful but I'm not overly optimistic.
我对贸易谈判保持希望，但不会过分乐观。总统一直在改变目标，我认为这一切将取决于总统最后接受什么样的条件。如果他接受了我们都希望达成的条件，也就是中国改变不公平贸易行为，这结果很难达到，但很值得。如果他接受了比这个差的条件，只是为了要宣布胜利，那我认为很可能可以达成协议，但那协议不会是真的有利于美国企业和美国工人的结果。
First of all, I think we have legitimate concerns.
首先，我们对于中国贸易有很合理的担忧，他们进行贸易的方式，他们使用智慧产权的方式，他们利用美国人的自由权利，他们要求我们要符合他们的要求才能做生意。我们对于中国从事贸易的方式有充分合理的担忧，我反对的是目前的处理形式，现在是让美国一个人对抗中国，而不是所有自由贸易国家一起合作对抗中国。如果我们能够联合更多国家一起合作，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改变他们进行的贸易方式，这样会比较好。
我们知道呢，美中两国呢在贸易谈判进行之前呢都释出许多的善意，不过截至目前为止双方都没有采取任何具体的行动。那么这个星期呢是美国国会的夏季休会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的工作期，那么美中谈判是否能够在这个星期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以及国会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美国之音也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以上的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玉华。这是记者李玉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指责特朗普政府推迟向台湾出售80亿美元的 F-16 战斗机。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魏之为我们介绍。魏之。
人透露，在数名贸易顾问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异议后，美国对台湾出售新型的 F-16 战斗机的军售案已经被暂时搁置。报道说，国务院本应上周就签署这个军售案，但是呢，这个国务卿 蓬佩奥至今还没有批准这个军售案。此前，中国官员表示，他们强烈反对美国出售台湾要求的66架喷气式飞机，这是台湾政府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军事采购。美国国会共和民主两党议员强调，特朗普政府不应该推迟对台军售，否则会让人质疑美国可能是将该军售案作为美中贸易谈判的筹码之一，或者是企图避免军售案影响到美中贸易协议的签订。而美国政府任何类似的举动都会引发国会两党的激烈反对。共和党籍的众议员麦考尔29日对纽约时报说，我们对台湾军售的支持并非取决于特朗普当局与北京的谈判，我希望国务院尽快地推进对台军售案。而民主党籍的参议员梅南德兹则说，台湾的防卫不能被当成是与中国独裁政权交换的筹码。而共和党籍的参议员蒂利斯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他说他虽然没有听说国会议员对这个特朗普的指责，但是他认为推迟台湾军售案是有可能也是合理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这是有可能的，你知道我没法知道总统的想法，但我认为当你试图在贸易问题上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试图缓和紧张局势，那么所有的一切都必须被考虑到。
知情人士透露呢，金额高达80亿美元的 F-16 战斗机军售案目前尚未正式通告国会，而参众两院将休会到9月9日。国会议员表示，希望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或者是国务卿蓬佩奥能够向特朗普进言，尽快批准这笔军售案。那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发言人则坚称，莱特希泽并没有建议将对台军售作为美中谈判的筹码，而国务院和财政部则拒绝发表评论。美中贸易谈判30日、31日在上海举行，与会人士包括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等人。此前，美国国务院本月初批准了108辆 M1A2T 战车、刺针飞弹、托式飞弹和标枪飞弹等4项对台军售案，共27亿美元。那么，这个是特朗普上任以来第4次的对台军售。主持人，
好的，我们感谢记者魏之发回的报道。
再看另一方面，第52届东盟外长会议以及系列会议，7月31日在泰国首都曼谷进行第2天的会议，有10个东盟会员国主持的这次会议，从29日至8月3日在东道国泰国曼谷举行。那么有东盟的10个会员国、东盟对话伙伴国等30个国家的代表，和挪威、秘鲁、瑞士、土耳其等泰国的特邀的嘉宾参加。那么泰国警方和有关部门是出动了10000多名人员，在2700多个地点进行交通管制活动。这届东盟会议是备受关注的是前来参加附带会议的强国的代表，那么这就包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中国外长王毅以及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泰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日前表示，朝鲜将派一名代表前来曼谷，但是还不清楚平壤是否会派其外长前来参加。美国对朝鲜最近发射中程的弹道导弹一事的低调处理，并且表示有意重启朝鲜去核化谈判，因此有说法认为美国与朝鲜有可能趁这次东盟会议进行场边的会谈。美国军方一位高级官员说，美国缺乏一个综合性的对策以应对中国在灰色地带对国际秩序的挑战。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约翰·海腾星期二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被问到美军如何赢得在灰色地带与中国的竞争，他坦言美军难以单独应对这项挑战。过去一些年来，中国通过控制岛礁、人工扩建和军事化等一系列措施，一步步建立与巩固对南中国海的控制。防务专家们将中国这种每一个步骤本身不致引起军事冲突的蚕食的策略称为灰色地带的挑战。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七月初在一个活动中说，美国目前仍不习惯应对这种灰色地带的冲突。在听证会上，军委多会议员对中国迅速实施军事现代化以及其背后的动机提出了质询。空军上将海腾说，中国是美国长期的安全挑战和对手，但美国不必将中国视为敌人。参议院正在审核海腾上将出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星期二的听证会因为一名前空军女上校指责海腾对她实施性攻击而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澳大利亚外长佩恩七月三十日表示，美国海军计划在澳大利亚建设新的军事基础设施，这项造价2亿1150万美元的计划必须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西方盟国普遍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扩张和影响力感到担忧。美国海军在澳大利亚增建基础设施，可以拓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足迹。佩恩星期二接受了英国媒体采访，表示说这些军事设施的发展将会支持军力部署倡议。这项倡议是美国奥巴马政府与澳大利亚2011年达成的协议，目的是在澳大利亚国土上保持美国的驻军。协议签订后，美国可以有25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澳洲接受训练，澳大利亚的基地向美国的飞机开放，美澳的空军也会进行例行的联合训练。对于美国海军计划在澳大利亚建设新的基础设施一事，美国驻堪培拉的大使馆的发言人拒绝评论。澳大利亚的国防部则表示，只有在美国国会批准后才能有具体的计划出现。
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星期二发布了业绩报告，那么该企业2019年的上半年的销售收入是增加了23%。华为表示，美国的制裁可能将在短期内影响该企业的增长表现。那么详细情况，请记者乔战来为我们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中国科技企业华为周二发布了上半年的业绩报告，那么该企业上半年的销售的收入达到了4013亿元人民币，约合583亿美元，与去年相比增长了23%。此外，公司的净利润率达到了8.7%。那么，华为智能手机的销售情况格外的引人注目。这份报告称，华为的智能手机的发货量达到了1.18亿台，同比增长24%。此外，根据市场调研公司 Canalys 发布的数据，华为智能手机第二季度在中国境内的发货量达到3730万部，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31%。Canalys 的数据显示，华为智能手机在中国市场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所有其他的这个竞争的品牌。这家调研公司的分析师贾默在该公司发布的报告中说，尽管华为被列入了美国的实体清单，在海外引发了不确定性，但是华为在中国已经在加速发展。此外，这位分析师还在报告中说，美中贸易战给华为带来了新的机会，华为的零售伙伴们正在推出将这个华为与做出爱国的选择这两者联系起来的广告，那么以吸引那些在做出购买决定时愿意考虑政治因素的中国消费者。不过，这位分析师在接受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这个采访时表示，他认为有迹象表明实体清单已经对华为的业务造成了伤害。他说，下半年对于华为来说，毫无疑问会更具挑战。主持人，
乔战，那么对于美国制裁的影响啊，华为方面有没有最新的表态？
我们看到，在这个宣布营收继续增长的这个同时呢，那么华为星期二也表示，美国对于华为的制裁将会影响华为，将可能会影响华为短期内的这个营收的表现。华为董事长梁华说，他说，鉴于华为在头半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华为即使在被列入实体清单之后继续看到增长，但是这并不是说华为这个前面没有困难，华为是面临着困难，而且那些困难有可能会影响华为的短期的增长速度。梁华再度重申了华为在被美国列入这个实体清单之后的这个说法，那么就是华为有能力度过美国的制裁造成的难关，继续保持增长。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华为的创始人 和这个老总任正非上个月对记者说，美国的制裁措施的影响比预计的更为严重，可能会导致华为损失300亿美元的营收的这个收入。那么美国政府称，华为产品对美国来说是一种国家安全的风险。那么因为华为设备可能被北京用来刺探情报，华为多次否认了这一说法。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谢谢乔战，这是记者乔战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香港支持民主的抗议者星期二一度扰乱了香港的地铁系统，导致乘客无法下车。
我们来看报道。
在某些地铁站，列车延误或部分停运，迫使乘客排长队等候免费的穿梭巴士，把他们送到其他的地铁站。
I have a meeting at 10 and it's 8 a.m. now.
我10点有个会，现在是早上8点。我想我的工作和会议可以等等，但是我们的自由、安全和人权都被剥夺了，这不能再等了，所以我不在意地铁晚点。
So I'm okay with it.
抗议活动导致一些乘客和示威者之间发生争执。此次事件的起因是有人要求港府撤回目前已暂停审议的逃犯条例修订。根据这份法案，涉嫌犯罪的港人会被送去中国大陆受审。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开始有抗议示威者要求民主改革，希望北京能够放松对香港的控制。
中国官员星期一的时候呼吁香港人民反对暴力，并且指责一些西方政界的人士煽动扫乱。
此前抗议者一度扰乱了香港的地铁系统，导致乘客无法下车。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继续抨击非洲裔美国人士，指责一位非洲裔美国民权活动人士是骗子。特朗普政府正在收紧在美国寻求庇护的资格要求，使那些因家庭关系而受到迫害的人更难获得保护。阿波罗11号登月50周年纪念活动之后 ，NASA 准备迈向更宏伟远大的目标。
专辑每周六播出2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发出一系列推特，警告中国不要等过了2020年美国选举年再跟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否则眼下已经对中国很不利的局面对中国会更加不利。美国国会两党议员指责特朗普政府推迟向台湾出售80亿美元的 F-16 战斗机。
香港支持民主的抗议者星期二一度扰乱了香港的地铁系统，导致乘客无法下车。
欢迎回来。美国法庭星期一裁定，一名华裔美国商人合谋窃取德克萨斯州一家石油勘探制造设备商的商业秘密。经过九天的审判，华盛顿联邦法院的陪审员对石山案作出了判决。现年54岁的石山是美籍华人，是休斯顿的一名企业家。石山和其他的六人于2017年的6月被起诉，被控合谋盗窃总部设在休斯顿的美国公司的复合薄膜塑料技术。据悉，这些材料可以用于潜艇、石油勘探以及航天等多种军用和民用领域。检方表示，从2013年到2017年5月被逮捕石山的公司，从其中国的母公司台州中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得了310万美元，将其盗窃的技术提供给后者。石山还在2018年4月被控犯有经济间谍罪和洗钱罪，他这两项罪名被判无罪。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加紧抨击非洲裔美国人士，指责一名著名的非裔民权活动人士是骗子。总统周末还批评了一名非洲裔国会议员，他在推特上说，这位议员所在的马里兰州鲍尔的摩市的选区令人作呕，老鼠横行。总统的攻击被民主党人广泛谴责为偏执和种族主义，但是他的支持者表示，指出对手的偏见和国内的问题是公平的。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阿尔·夏普顿星期一对特朗普总统的推文作出回应。特朗普在一条推文中指责这位民权活动人士是骗子。
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还叫我麻烦制造者。是的，我给偏执的人制造麻烦。
总统抨击了夏普顿对民主党众议员卡明斯的支持。卡明斯的选区位于黑人占多数的巴尔的摩市。总统上周末称那里是一个令人作呕、老鼠横行的烂摊子。民主党人普遍谴责特朗普总统的种族主义攻击，其中包括他说四名民主党国会女议员应当回到他们来自的犯罪猖獗的地方。
他脸皮很薄，还没有真正成熟，但是他对黑人和有色人种有一种特别的敌意。他没有提到他的任何其他对手或批评者，也不攻击他们所在的选区。
白宫一名高级官员星期天说，特朗普总统是在为自己辩护。
如果我所在的选区像巴尔的摩那样贫穷，我就会被解雇。我认为总统是正确的，这绝对和种族无关。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卡明斯正在调查白宫可能存在的不当行为。卡明斯还批评白宫没有就媒体报道所说的美国移民拘留设施不够安全采取行动。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迈克尔·斯蒂尔也表示，特朗普的言论应当受到谴责，并敦促总统为改善巴尔的摩等贫困城市地区的状况发挥建设性作用。
所以总统先生过来看看吧，街道和社区就在这里，人们想要和你交谈，过来吧，别再用推特了，兄弟，过来看看吧。
许多人认为特朗普充满种族色彩的言论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但有风险的连任策略，目的是争取白人劳工选民的支持。这些选民帮助他赢得了2016年总统大选。美国之音帕登华盛顿报道。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本星期将在底特律举行第二场辩论，届时主党参选人将试图与竞争对手拉开距离。
进步派的旗手伯尼·桑德斯和伊丽莎白·沃伦将在周二同台，领跑者乔·拜登将在周三的辩论中抵御攻击。第二轮的辩论分两晚举行，每晚各有10名候选人展开角逐。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在民调中明显领先但优势正在减少的美国前副总统拜登，上周与其他候选人一道访问了非洲裔美国人民权组织。仍然占据新闻头条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国会四名少数族裔议员的言论。民主党人普遍批评这些言论带有种族主义色彩。
在 NBC 播出的今年六月在迈阿密举行的辩论中，加州参议员卡马拉·哈里斯质疑拜登在种族问题上的记录，这让种族问题成为民主党竞争中的议题。一位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说，第二轮辩论预计将激烈交锋，
这可能是这20位候选人中很多人最后一次让自己脱颖而出的机会，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跟领先者混在一起，要有侵略性，真正的攻击他们。
拜登还因为支持1994年通过的一项严厉的犯罪法案而受到攻击。哈里斯说，这项法案导致少数族裔被大规模监禁。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也对拜登提出批评，在民调中落后的他可能会重提这个问题。另一位分析人士说，选民希望听有关经济的议题。
我认为他们需要把重点放在医疗保健、教育政策或创造就业机会等问题上。
在大多数民调中排名第二的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正在努力保持领先，避免被来自马赛诸塞州的进步派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迎头赶上。
我们需要一场能调动起美国人民的热情和兴奋的总统竞选。
这场辩论为候选人提供了一个直接与选民对话的机会，就像他们在未来几个月将在全国各地举行的小型活动中所做的那样。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特朗普政府正在收紧在美国寻求庇护的资格要求，使那些因家庭关系而受到迫害的人更难获得保护。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周一裁定，那些因其家庭成员受到威胁而寻求庇护的人通常没有足够的理由在美国获得庇护。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人们能够证明他们害怕因种族、宗教、国籍、政治观点或者是某个特定的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而受到迫害，他们可以在美国寻求庇护。
直到现在，移民法官对社会群体一词的解释中也常常包括家庭。巴尔的决定是关于一名墨西哥男子寻求庇护的案件。这名墨西哥人寻求庇护，因为他说他的家人因其父亲不让贩毒集团使用他的商店而成为了攻击的目标。一名活动人士说，特朗普政府的最新决定推翻了多年来的先例，可能会影响数千人。
随着制造业的工作机会的外流，美国汽车城底特律的经济和就业市场遭遇到了很多的挑战。
大约10年前，一名加拿大的移民来到这里开设了一家工厂，他希望为底特律的复兴出一份力。我们来看报道。
就业机会正在从美国流失，我们需要重振小规模制造业。我想看看在美国中西部，尤其是底特律，是否可以这样做。我叫百世杰，我是底特律自行车的创始人兼总裁。我在2010年搬到底特律，我来自加拿大，学的是城市管理专业。我觉得自行车是城市交通一个有趣的关键环节，因为自行车更健康、更清洁，而且几乎每个人都可以买得起。这里是美国最大的自行车架制造厂。就这个行业来说，工厂其实不算大，但是在美国这已经很大了。我在加拿大做过生意，并获得了一些成功。我以前也投资过地产，回报不错。我从加拿大搬来美国的时候，加币币值竟然罕见地超过了美元，因为一般都是美元更加值钱，所以我的时机选择得非常好。我出售了在加拿大的所有资产，将其转入美元。开工厂很有挑战性，我和团队克服了很多困难。最初我们不得不自己制造机械设备，这可是完全不同的领域。我们必须要先造出设备，然后才能造自行车。 我们用的是非常高级的美国铬木钢，这是高强度钢材，因此我们可以用更少的材料制造出更轻便的车架。我们在底特律市中心设有专卖店，这家店是2013年或者稍晚一些开始营业的。我们进驻 Capital Park 社区的时候，附近有很多闲置的店面，现在可没有了。我们还在美国各地50到100家商店里销售自己的产品，但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从其他厂商和品牌那里承揽加工业务。车间最忙的时候大约需要85名雇员。我的工作是促进生产，我们需要聘用合格的工人，保证他们有称手的设备。我们的品牌叫底特律自行车，因为车是由底特律工人制造的，每辆车都承载着这座城市的专业知识和制造业背景。总装和整车装配有所不同，我们的整车装配业务使我们可以绕过进口关税，很多零售商进口的是已经完成85%组装的自行车，他们需要支付所有的关税。我们进口的是一箱一箱的配件，然后把这些配件组装成自行车，所以关税对我们来说是有利的。这些年里我们从教训中不断完善，现在我们造的自行车质量是很高的，但是我不能说只要是在美国制造的产品质量就一定更好，好产品是需要时间累积的。我希望在这里雇佣300到400人，这个愿景还没有实现。制造业的成长是平缓的，成功不能一蹴而就，但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顾客会意识到本地制造的意义和价值。
大约10年前，一名加拿大移民来到了美国的汽车城底特律，开设了一家自行车工厂，他希望为底特律的复兴出一份力量。
随着制造业工作机会的外流，底特律的经济和就业市场遭遇到了很多挑战。
免费食物领取柜对任何需要他们的人敞开大门，这个草根组织2年前在阿肯色州成立，很快延伸到全美各地。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白羊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罐头汤、金枪鱼罐头、意大利面罐头，这些小食品储藏室不是在某个人的家里，而是在街上，对任何需要他们的人们敞开大门。免费食物领取柜是这个倡议下的产物。这个草根组织两年前在阿肯色州成立，但从那时起就延伸到了全美各地。
勤加工泰伦55岁，每周当他的食物跟钱都用光的时候，至少会来几次免费食物领取柜。
有一天我在这里看到这个柜子，我往里面看了看，嘿，里面竟然有食物，我可以吃这个，你知道，因为我吃的不多。
自从2016年5月在阿肯萨州费耶特维尔开设了第一家免费食物领取柜，美国和世界各地已经出现了600多个这样的橱柜。马里兰州莱克辛顿公园的免费食物领取柜放置在当地一个图书馆的房子旁边，这要感谢当地妈咪俱乐部的提议。
图书馆是社区的纽带，所以我们非常愿意为人们提供需要的所有资源，包括必要的食物。
我们在这个地区有无家可归的人，但我们也有一些工薪阶层，他们的工资不够他们坚持到发薪水这个星期的周末，还有一些处于困境的家庭。
色彩鲜艳的免费食物领取柜子有食物和其他一些必需品，比如像药物和个人护理用品。任何人都可以在食物柜里放置任何东西，但有安全隐患的玻璃容器、锋利的物品以及酒除外。当妈咪俱乐部的成员发现食品领取柜已经空了的时候，他们会组织一次购物之旅，有时他们用收到的捐款买东西，但更多的时候他们是自掏腰包。
很多时候当我出去购物看到打折的东西，我就会买一些，或者我会去一元店买一些东西。
如今美国各地有数百家这样的食品领取柜，但他们也在加拿大、欧洲甚至新西兰蔓延开来。志愿者们明白他们无法解决根本问题，但他们所能做的是展示给人们，即使最小的倡议也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娜塔莉亚·莱瓦诺，美国之音，马里兰报道。
像美国的其他夏令营一样，艾丽夏令营帮助参与者学习宝贵的领导技能，但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些其他人可能没有的东西，那就是节奏。这是因为该夏令营是由世界著名的舞蹈家、舞蹈创作者和导演阿尔文·艾丽创建的。今年夏天是该项目的第31次夏令营活动。
在美国各地分布着10个艾丽夏令营，每天年轻人在专业舞蹈教练的指导下学习现代舞、芭蕾、爵士舞以及西非舞蹈技巧。我想成为一名专业的舞蹈家，而这里是一个让我成长茁壮的平台，它也是一个很好的资源，如果我需要支持、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来艾丽夏令营，因为他们总是你坚强的后盾。该组织的全国总监娜莎·托马斯表示，这要归功于艾丽夏令营的创办人。
我认为艾丽项目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来自阿尔文·艾丽。你知道，他认为舞蹈属于每一个人，夏令营会是一个年轻人锻炼自己的绝佳机会。
为期6周的训练营为那些可能面临学业、社交或家庭挑战的中学生提供专业舞蹈培训，除此之外还帮助他们了解视觉艺术、创意写作和个人发展，帮助他们增强自尊心。
艾丽夏令营给了年轻人一个机会，让他们开始发现自己，他们想成为怎样的人以及如何做到，这关乎如何培养一个有创造力的年轻人，
一个懂得舞蹈力量的自信年轻人。美国之音拉皮迪报道。
7月是参加冠军赛的时候了，有一些冠军赛往往不会成为新闻头条，但是是否能上头条对于一些参赛者来说并不重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这是一年一度的尿布婴儿大赛的最后阶段，比赛在曼哈顿市中心一家酒店的大堂举行。这一轮冠军赛把先前的预赛获胜者聚集在一起，在一个只有3.7米长的赛道上比赛。卢卡斯和的父母为他们14个月大的冠军感到骄傲。
他开始学会爬的时间比较晚，但通常他会爬着去找吃的，所以我们只要把食物放在他面前，他就会直接爬向我们，所以今天他成功了。
他是一个饥饿的小家伙。
尿布婴儿大赛由终身铁人三项系列赛赞助，他们在美国各地举办铁人三项比赛。
这是一个操纵类的游戏，家长们摇晃一些东西，希望能够鼓励孩子们爬过垫子，钥匙、手机、他们最喜欢的食物，什么都行。
激励措施并不总是奏效，在预赛期间，一些选手走神了，还有一些只是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这是一场缓慢的比赛，这是运动比赛中最慢的两分钟。
这话也许不对，因为还有一年一度的世界蜗牛赛跑锦标赛，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英国诺福克郡的康汉姆举行。蜗牛在铺在桌子上的湿布上爬行，湿布上有三个圆圈，第一个到达最外侧圆圈的蜗牛获胜。在兴高采烈的观众的鼓舞下，一些参赛蜗牛试图作弊，还有其中一些参赛蜗牛走错了路，另一些则保持稳定，比赛紧张激烈。最后是一只名叫萨米的蜗牛取得了胜利。
我的意思是，从我今天早些时候见到他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相信他有这种能力。我的周六一般不会干这种事，但你知道，也许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职业——蜗牛赛跑、蜗牛锦标赛。
蜗牛锦标赛证明了缓慢和稳定也可以赢得冠军。拉皮迪，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第37届年度 Quick Check 新泽西热气球节上个周末在新泽西州的雷丁顿举行，100多个热气球在夏季的天空中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新泽西的热气球节是北美地区夏季规模最大的热气球以及音乐盛会，也是新泽西州的家庭娱乐圣地。它不仅获得了新泽西州州长颁发的最佳特别活动奖，还6次入选全美百大节日。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今年的新泽西州热气球节7月26日到7月28日举行，每天早上6点半和下午6点半，热气球充满气候，加热升空。霍华德·弗里曼是这次活动的总策划。
我最喜欢的周末时间是周六或周日的黎明，在这里还没有变得那么热、那么拥挤之前。今天早上你看到太阳从库什图克山升起时，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这是一次真正的精神之旅。
新泽西州雷丁顿镇被人们点燃的形态各异的动物热气球，有大熊猫的、青蛙的和猫的，慢慢升起，飞越树梢。仅仅3天的活动吸引了超过16万游客参加，这个活动已经成长为北美最大的夏季热气球及音乐盛会。美国之音为您报道。
瑞典独立流行二人组弗罗拉喀什是流行摇滚界的新人，但凭借一首当红的歌曲和一张新发行的唱片聚集了人气，他还赢得了一批追随者，尤其是在阿尔巴尼亚裔的美国人群体中，因为他的成员之一瑞莎·勒沙基本人就是阿尔巴尼亚裔。
对许多有阿尔巴尼亚背景的女性表演者来说，这是一个成名和成功的时期。从美国到欧洲，像杜阿利帕、B.B. 雷克萨和丽卡奥拉这样的明星盘踞各大排行榜，凭借他们的声音和表演赢得了粉丝和评论家的喜爱。独立流行乐组合费洛拉卡什的成员之一瑞莎·勒沙吉是新晋加入这个名单中的人。
这正是我们的时代，它终于到来了。
美国和西欧的观众一般不了解他的阿尔巴尼亚背景，也不知道他的家人多年前从科索沃移民到瑞典的故事，但阿尔巴尼亚歌迷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来到现场观看费洛拉卡什的表演，公开展示了对瑞莎继承了民族遗产的自豪。现在是他们3次北美巡演，费洛拉卡什注意到现场观众的反应非常不同。
他们更了解我们的歌了，
他们现在可以跟着唱了，以前他们会问这些人是谁，现在他们知道了，这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更大社区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像一家人。
尤其是当他们的粉丝一起唱他们的热门歌曲时，歌名叫做你是另外一个人。 I saw the part of you that only when you're older you'll see too you'll see I held the better cards, but every stroke of luck has gotta bleed through. It's gotta bleed through.
这是这对组合最成功的歌曲。这首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他们与自我形象斗争的启发，在全世界引起了共鸣。It's like you told me, go forward slowly, it's not a race to the end.
我想我们试着写诚实的音乐，有关我们的生命，我们内心的活动和外部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想我们是诚实的，或许人们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是的，我想人们很渴望诚实，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在一首歌中看到自己内心的诚实。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对于人们来说有多么个人化。
个人生活和舞台上，瑞莎·乐沙吉和科尔·兰德尔似乎击中了正确的方向。现在他们结婚了，他们的爱情故事开始于他们对音乐的共同爱好。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在一起很开心。演出结束后，我们就回去做我们的事情，因为我们总有彼此。
至于他们是如何想出艺名的，两人还没有准备好透露。但费洛拉·卡什的成功正逐渐在流行摇滚界留下印记。美国之音杜内拉里·巴尔蒂摩的报道。
老年人如何吃得健康美味，而且不需要自己动手呢？美国正兴起一种由专业厨师到家为年长者做饭的连锁服务企业，它提供各式美味健康的菜单，供年长者根据自己的饮食状况选择，然后由专业厨师到家烹饪，解决了老年人行动不便无法自己做饭的问题。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吉尔的报道。
傍晚时分，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东北区的联合牡蛎酒吧已经涌进不少顾客。两层楼的用餐空间里，宾客们三五成群，谈笑风生，享用美酒佳肴。忙碌的厨房内，厨师罗恩·里德与同事们手脚不停地烹煮餐点。你现在在煮什么？
我们正在做牙买加烟熏虾意大利面，这里面有虾、龙虾、西兰花、甜椒，一些牙买加烟熏调料及高脂奶油。
除此之外，炸鸡翅、蟹肉饼、烤牡蛎等等让人食指大动的美食纷纷出笼。厨师李德每个星期一到星期四会在这间酒吧餐厅工作到深夜。星期六一大清早，家住美国马里兰州的厨师李德就开始忙碌的一天。他把所有烹饪需要用到的工具都放上了车。今天他换了一个身份，成为一位到家为老年人做饭的厨师。
我们跟客户约好10点钟到，他是一位严格的素食主义者。
年长者的厨师 Chefs for Seniors 是一个目前在美国发展中的外卖服务项目，由专业的餐厅厨师每个星期到家为年长者烹煮美味、新鲜且营养均衡的食物。厨师李德利用自己的技能加入了这个连锁服务企业，开始负责服务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这个地区。
Basically, we do an in-home consultation, which is free. We spend about approximately 20 to 30 minutes as a series of questions.
我们基本上会事先做免费的咨询，大概花20到30分钟问问题，像是客户有没有糖尿病啊，是否要低胆固醇啊，低热量饮食，是否吃素等等。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的服务，我们会包办买菜做饭的一切事情。
年长者的厨师网站上有经过设计并且固定更新的数十道料理，每个星期客户由其中挑选出3至4道料理。 厨师李德在造访客户家之前，会根据这些菜单到超市购买所需食材以及酱料。伊莎白纳恩及多姆尼夫斯两夫妻是厨师李德今天安排到家煮饭的两户人家其中之一，他们也是加入厨师李德服务地区的第一位客户。
我想这个服务的好处是你知道食材很新鲜，他们是经过专业厨师挑选，厨师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他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最新鲜的水果蔬菜以及鸡肉等肉类及海鲜食材。我也很喜欢厨师负责买菜这项服务。
厨师李德在尼夫斯夫妇的厨房准备四道包含大量蔬菜与肉类的菜肴，分别是蛋黄芥末酱鸡排、地中海式炒鸡肉、西兰花与烤鸡腿以及柑橘酱烤三文鱼。
我没有什么饮食上的限制，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体重不要增加，但是加入这个服务以后消除了我的顾虑，因为这些都是均衡膳食。
我主要是无麦麸饮食，而且还有一些乳制品我不能吃，然而这都不是问题，你只要告诉李德厨师去处理就可以了。
整个做饭的过程一般要花2至3个小时，每烹煮好一道主菜或配菜，厨师李德就把菜分配到桌上摆放的餐盒里，每个餐盒都是一餐的分量，而尼夫斯夫妇这次可以有20份餐点来应付接下来的一周。
What we do is it allows us to come into the home and we provide a chef service, which is
我们所做的就是提供价格亲民的到家烹饪服务。客户负担买菜的费用，每次服务大概能有10到14餐的分量，平均大概6到9美元一餐。但是一般我的客户都能得到20餐的分量。
烹调完毕，20份餐点摆在桌上，不但色香味俱全，与餐厅外卖相比毫不逊色，同时又健康许多。而厨师李德还有最后的任务，就是清洁厨房与工具，将一切回归到原来的样子。
Gives me a great satisfaction to
这份工作让我很满足，能够为社区老人做些事，还可以结交新朋友，而你永远不知道你将遇见谁。
结束工作，厨师李德收拾行囊回家，一天的疲累换来的是两户老人家一星期美味健康的食物。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吉尔发自美国马里兰州的报道。
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
时隔2个多月，美中重启的贸易谈判在上海结束了。尽管外界对这次谈判的预期不高，但它的意义在于这是一次铺平未来艰苦谈判道路的热身，双方借此来试探对方的底线。以前的多轮谈判在5月份以中方要求大规模的修改文本而告终，那么新一轮谈判将会在何种文本基础上进行呢？双方都宣称不急，但是谁看起来更急于达成协议？外界预期未来谈判将会有重重阻力，主要卡在哪里呢？北京时间星期三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